我们来看第四点好吗？约瑟一同读哈。好，我们都知道约瑟是因着哥哥的嫉妒出卖他，本来这些哥哥是要想杀他，后来啊，这个流便救了他，所以他们被卖到埃及去。约瑟在那个过程中受了不少的苦，不少的苦，但是神主宰的手经过了这个那个波提乏的家，好，然后呢又到被下到监里面，一路上经过很多啊，我只能说非常艰辛的环境。感谢主，是珠子就是珠子，是金子就是金子，他无论摆在什么环境啊，都不会被埋没。你们都听过一个年轻人的故事，他常常啊，这个怨天尤人，抱怨他怀才不遇。所以他这个抱怨已经成为他的习惯，都觉得谁都对不起他。有一天，一个老先生啊，听到他在讲这话，老先生，你说的也许有道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，我们到海边去走走，走一走啊。他就要到海边的时候，那老先生就随地就捡了一颗沙子，丢出去，你去把那个沙子找回来。那年轻人说：“开玩笑，这里沙子千千万万，我到哪里去找这个沙子？”老先生，对啊，要口袋里面掏出一个珍珠丢过去，你把那个珍珠找回来。很快的，那个珍珠就被找回来。约瑟不管摆在什么环境，因为他这个人是正确的人，所以无论在什么环境，他是珍珠就是珍珠，不会被埋没了。好，等到他在埃及做宰相了，他哥哥们，我们都知道他的故事，全家都闹了饥荒，后来到下到埃及的时候，这时候他哥哥知道他的被卖的弟弟啊，竟然在埃及做宰相，哥哥非常害怕。但是约瑟跟他们说一句话：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我觉得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：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姊妹们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你能不能从深处说，不管怎么样的环境，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所以今天晚上我们唱那首诗歌，说最后说，一是我所知，
他永不会错。
请记得，一是我所知，你是不是有这样的认知呢？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把握？一是我所知，他永不会错。约瑟就是给我们立下一个最好的榜样。好，我们再来看摩西的母亲，他领会神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埃及的奴役，因此他冒险留下婴儿摩西的性命养育他，使他成为神所大用的仆人。姊妹们，你们有没有这样的领会啊？你们有没有领会你们的孩子是要为主所大用？你们的养育是不是照着神的领会来养育呢？摩西的母亲在这里有一个领会，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情形里面，我的儿子啊是要为神所大用的，有没有？我的养育是照着神的心意来养育他。所以摩西的儿童教育做得非常成功，在还没有送到埃及王宫以前，他的母亲就把神的心意、神对他的盼望都一股脑的注入到婴儿摩西的里面，所以这样的心智影响了摩西一生的方向。所以这就是领会。虽然在那个过程里面他可能会冒上生命的危险，因为当时生下的男婴啊通通都要杀掉了，但是他母亲还是冒险救了他的性命，并且养育他，使他成为神所大用的仆人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六点，我们一同来读哈。
他们做探子的任务，就是窥探美地有多美、有多
好，我们看下面 第五个，好，那十个。好，在这里简单的说，摩西要带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以前，那摩西自己是没办法进去了，因为他在一件事上代表神错误，所以神就另外兴起了约书亚。在这个之前，摩西就打发了12个探子去窥探那块迦南美地。请不要忘了，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前，神就告诉他们，我要带你们去。去哪里？叫你们离开埃及到迦南美地，那是我所应许赐给你们的流奶与蜜之地。我想多次的神在那里应许摩西，也晓谕以色列人，所以以色列人是很清楚的知道他们要进美地去。那这12个探子他们去美地干什么？其实不是叫他去探美地啊，多险恶啊，多叫什么探美地有多丰富啊。这个将近30年前我曾经受过短期的情报训练，这12个探子就没做好，其中那10个就没做好情报训练。你知道所有派出去的情报他要收集什么？我一定要交付你任务，你去给我收集什么东西回来，好，没有用的你就不要报。所以情报大概分两种，一个真假，第二个有用没用。好，真的很重要。好，真的收来没用的就没用，真的说不仅收集要有真的，还要什么有用的。所以我们情报大概今天跟你们稍微说一点嘛，有用没有用啊？不是，真假是甲乙丙丁，有用没有用是1、2、3、4，最有用的情报叫做甲乙情报，又真实又有用。你看 这几个探子，这 两班探子，一班探子、他是接受神的托，他知道那块美地是神要给我们的，就是我们的美地，所以他被打发去啊，他很清楚神的应许就是要得那块地，他 就回来报的是什么，哇，那地的美地真是丰富啊，葡萄是两个人扛的，一颗葡萄大概就是一颗啊，一颗这个葡萄柚这么大，大概啊，什么什么，在这么一个葡萄，然后啊，那里呢，真是牛奶与蜜之地啊，对不对？牛啊和奶啊，这些吃的丰富到一个地步啊，一边跑一边奶就洒出来了。这个，你看蜜蜂的蜂房的蜜啊，这个蜂花多到一个地步，蜂房蜜从树上就流下来，这叫牛奶与蜜之地。你看好不好啊？然后说我们足能得胜，耶和华必与我们同在。那 这十个探子说，哇，那里的人民高大，他们看我们像蚱蜢一样，我们看自己也像蚱蜢一样。你看他收回来什么情报？这个他是不是真的是假？这叫假级情报，但是啊，他是没有用的情报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提醒你们，我们在一件事情的领会，你必须要清楚这些托付我们去的人他要我们去看什么。我们啊，不要收集一些啊没有用的东西。感谢主，我想约书亚和加勒至终能够为主所用，就是他们对神的话有一个正确的领会。那其他10个探子他们的领会错误了，所以啊，他们报回来的信息啊，成了一个报恶性的探子。好，我们再看第7，摩押女子路德。这个故事我曾经说过很多遍，我们还是一同读一下好了哈。好，我想路德他原本是一个乱伦的，就是罗德乱伦所生的后代，叫做摩押人。那他们是受咒诅，有10代不能入耶和华的会。那当时他就嫁给他的一个从犹大地来的一家人。 那这个家啊很特别，婆婆叫做拿俄米，结果呢不多久在遇到那个地方遇到饥荒，结果、啊、公公死了，随后两个年轻的男的也都死掉，一家只剩下一个老寡妇带着两个年轻的寡妇，这是当时的一种情形。那感谢主，路德他有一个看见，好，看见什么？看见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名就是我的名，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，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，除非死能够叫你我分离。因着路德有一种的领会，领会是什么？虽然看起来外面是没有盼望，但是我有一种羡慕，我是一个摩押女子，我今天啊有机会能够随着婆婆回到犹大，那是一个莫大的祝福啊！我的祖先啊留下来啊受咒诅在我的身上，我今天、啊、要改变这一个，所以她不管怎么样决定跟出代价跟随她婆婆。这一个决定影响了她的一生。我常常说我们基督徒是会可以改运的，路德是很明显的改运成功的例子。他也不要去改名字，也不要去算命，也不要被那些算命的骗，他就是什么坚决跟随。因着跟随他整个人生的命运都改变，他至终他嫁给一个当地一个大地主叫波阿斯，波阿斯就成了大卫的祖父，因为波阿斯生曾祖父，波阿斯生俄贝德，俄贝德生耶西，耶西生大卫，啊，大卫还是主耶稣基督的先祖之一，所以他在成了耶稣基督的家谱之一。好，我们接着要来看，对不起啊，因为时间的关系故事太多了，我如果你们要不清楚的话请你们回去自己再翻这个故事来看。我们来看第三大点的第三点，这里说到一个罗德，罗德是谁呢？罗德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儿，他是跟随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受神呼召就把他的侄儿从家乡一同带来，所以罗德就一路跟着亚伯拉罕。但是呢罗德啊他的存心出了问题，到了有一天慢慢就显出来，这个存心啊在开头你是看不出来，等到啊人有一点点东西了，人有一点什么东西的时候啊，慢慢人的骄傲，人里面的一些念头啊就出来。好，这时候亚伯拉罕和罗德啊因着神的祝福啊，他们牛群羊群都多了，牧人也增多了，这时候、啊、牧人就开始在那边争地盘，在那边抢啊，在那边、啊、在闹在争的时候，亚伯拉罕看看这情况不行，他就跟罗德讲，你我是骨肉，我们不能相争，这样吧，你往东我就往西，好，你选吧，你选。那这个罗德啊毫不犹豫的就选了一块地，一眼就看中那块地是什么？约旦河的全平原。他说啊，又像埃及地，也像什么耶和华的园子。他真会选啊。埃及地是预表世界，然后呢耶和华的园子当然是代表什么神的心，神所要的好那块地。你看他会选又像埃及地又像耶和华的园子，这意思是什么？天也要地也要啊！你我们今天不是才 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？这个罗德啊显然就他，因为 他在旧约没听过这个，不怪他啊，他这么一选啊，这个时候当罗德啊选完了走了，耶和华进前来就告诉亚伯拉罕，你向东西南北观看，凡你所看见的都是你的。我请问你，罗德选那一块地是在东还是西还是南是北？我搞不清楚，好，我还没搞清楚他到底是东西南北什么地方，但不管怎么样他所选的都包括在东西南北之内。你说东北，东北也是东西南北之内，东西南北观看这么一看，所以我请问你，罗德选的不是白选，对不对？如果我是罗德啊，我就要告诉亚伯拉罕，你不要赶我，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你来的。好，如果哪个牧人啊在那边相争啊，我就先开除他。好，哪个人在这里跟你的牧人这个，我把这一切通通归到你的名下，你只要一件事我就跟你就好了。可惜罗德就没这种领会了，他就坚持啊走他自己的路。 至终他到了一个被毁灭的城，罪恶之城，叫做索多玛，结果全家都遭受咒诅，他的女婿没有跟出来啊，两个女婿被毁灭，他的妻子因着回头看观看就成了一根岩柱，最后罗德跟他的两个女儿乱伦生了摩押，就是我们后面讲的路德啊，这就是罗德一家悲惨的命运哈。好，我们再看第四大点，雅各，这亚伯拉罕的孙子叫雅各，这是一个很能够抓夺的人，肉体非常强的人。那雅各呢，他离开了他舅舅拉班，要回到他的家乡的时候，他听到他的哥哥要来，他非常害怕，他能就用他的计谋，用他的方法在想办法要怎么样跟他哥哥相见的时候，这时候有一突然在夜里，他们要经过亚伯渡口，有一个人来了，跟了雅各在那里摔跤。那这个人啊，跟雅各摔了半天啊，雅各力气也很大，雅各办法也很多，就不放过他。最后啊，这个人啊没有办法，就摸了，在天快亮的时候摸了雅各的大腿窝，所以他大腿窝就瘸了。这时候天亮了，雅各才知道跟他摔跤的是神呐、啊！姊妹们，你们想想看，如果雅各在天黑的时候，在摔跤的时候，知道这是跟他摔跤是神，他敢不敢摔？我看雅各没那么大胆子。那你敢不敢摔？我想你也不敢摔。要跟你摔跤的是神，你要知道是神跟你摔跤，我想没有人敢摔。但是很奇怪，神常常是以人的形状来跟你摔跤，有时候跟你摔跤是你儿子啊，有时候到了儿子到青少年阶段、啊、跟牛一样，他跟你摔跤，每天反正就跟你过不去啊。有时候跟你摔跤是你先生，有时候跟你摔跤是你公司的同事，有的时候跟你摔跤是跟你一起配搭的人跟你摔跤。为什么你不知道？因为在黑暗里你不知道、啊、等到天亮的时候你才知道是神啊。神往往以人的形状来跟我们摔跤，所以当你在摔的时候，你 要一面问，你在摔的时候再问神啊，是不是你啊？啊，是你啊、哦、我乖了啊。如果是这样啊，你的领会就会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不领会啊，在那里一直过不去，摔啊摔，摔得可热闹了，摔得这个啊，还要想尽办法把它压下去，至终啊，神不会放过的，神还会摸你的大腿窝的。好，好，我们最后来看第六点，讲到扫罗，扫罗是以色列的王，好，以色列人要求神给他们立一个王，神就给他立了一个。非常高大的，身材非常高，高过一个人，长得也非常英俊的一个王，叫做扫罗。但是扫罗啊，他因着他的高啊，所以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很非常骄傲的人。他们在攻打亚玛利人的事上，他没有完全听从神的话，神叫他们要完全灭绝，牛羊通通要灭绝，人通通要灭绝。哎，你说神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因为亚玛利预表什么？亚玛利预表肉体，人天然的肉体啊，就跟以实玛利一样，人天然肉体是神所憎恶的。你说、啊、我好心啊，我这个是好心来为主做一些事，好心来为主做，有时候神不喜欢这个。就像保罗啊，他曾经是一个大扫罗，他也热心想要做一些什么，神不喜欢这个。好，这个扫罗、啊、没有听从神的话，将他们完全灭绝，擅自将那些上好的留下，下贱和无价值的才灭绝。他想将这些上好的献与耶和华，因此耶和华也厌弃他作王。我们有一句话，可能你们都很清楚了，说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。在这里我们说到，神不喜欢一个侍奉他的人凭着己意来服侍他，我高兴怎么做，我喜欢做什么，神喜欢听话的人。你要有这样的领会，我们服事是要听从神的话。结果我在圣经中很难得看到一处，就是这里，耶和华神后悔， 后悔立扫罗为王。我觉得这件事啊，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。扫罗果然神的灵离开他，有恶魔的灵附在他的身上，所以扫罗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的悲惨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第一面终于看完了，我们下来看到第二面哈。我们刚刚说到，我们要能够正确的领会，我们起码这三方面，一个是什么？认识神，第二个认识人，第三个认识环境。好，首先我们来看认识神，这些都是基本的认识。第一点，我们一同来读哈。
神